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以及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欣欣来信分享暑期宣教的见证啊。在上一回的片片家书栏目，我们已经看完了这封家书的上半段，今天会接续看到下半段。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本非常精彩，非常幽默风趣，像是一场呢非常刺激的电影一样的好书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今天要看到任务三，职场遇猛狮，但以理的职场大火坑第二个部分呢。好，在读这本精彩的好书以及读令人感动的来自欣欣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书香家人，特别给亲爱的欣欣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让全世界知道，送上这首《让全世界知道》。
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亲爱的欣欣老师的第三封家书的下半段呢，欣欣从事的是教师的工作，刘文实在为这一些孩子献上感恩，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啊。这一封来信特别分享了暑期到尼泊尔宣教的经历啊。亲爱的刘文姐姐，主内平安，我已经从暑期的宣教中顺利回来了，这趟旅程真是满载神的恩典，与你分享这次短宣的感动。神真是听祷告的主，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无论是在宣教的信息上，还是在天气等等细节上的看顾，神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信心的所求所想。非常感恩看到神在尼泊尔的奇妙作为，虽然这个国家八成以上的人信奉印度教，基督徒不到2%，但是他们信心坚定，敬虔火热，如同初代使徒们一样，弟兄姐妹全然摆上，肢体间联合，随时随地祷告守望。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匮乏，但他们与神亲密相交，他们真实地过着敬虔的生活，内心丰盛满足，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虽然我们是带着礼物、福音信息和服侍的心去的，但是感觉到自己被他们更多的服侍和祝福，很被感动和激励。感谢神给他们对灵魂的热心和对真理的渴慕。尼泊尔人很有音乐恩赐，他们的敬拜非常美，在他们中间深深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同受一灵的感动。虽然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爱心相同，使命相同，同有一主，互为肢体。回来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使徒保罗在众多写给教会和圣徒的书信中提到的，不住流泪为那里的圣徒祷告，在祷告中为你们感谢神等等的情感，非常思念在尼泊尔的弟兄姐妹，也求神帮助我们有意向地开展长期事工。这次的旅程各种细节真是分享不尽，随信附上一些照片及文字给刘文姐姐，感谢你为我们祷告，祝愿你和良友电台的事工见证主的荣耀，将天国的好消息和改变生命的大能传给更多的人听。欣欣，谢谢欣欣来信分享这一次在暑假期间到尼泊尔短宣的见证啊，实在是激励人心。是的，就像欣欣所说的，我们好像是去服侍人，但是却反而被服侍、被激励。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被神使用，往往呢，我们会自己先得造就，我们会自己呢先被感动。感谢神让新津的教会是一个愿意走出去、愿意宣教、愿意传福音到地极的教会。是的，为新津的教会祷告，盼望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呢，更被主所坚立，更能够为主所用。好，接下来一块来读这一本精彩的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也就是刘三，他所写的。读他的书真是如沐春风啊，像是在看一场场精彩的电影。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三个不可能的任务，职场遇猛狮，但以理的职场大火坑第二个部分。在其中的信息呢，要告诉我们选择接受人生的困境，还有一些压力呢，不是来自于不信主的人，是来自于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哦。另外， 什么是神的同在呢？以及要如何成为周遭人的祝福？一起来看这本《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三：职场遇猛狮，但以理的职场大火坑，第二个部分。选择接受人生的困境。但以理并没有在一开始就以激烈反抗的态度和尼布甲尼撒王对抗，反而是吃素菜喝白开水。若从华人文化思考，但以理应该被抓到就要咬舌自尽，岂能苟且偷生呢？不成功变成人常常是我们唯一的选项。我们当然钦佩历史上以死表明心志的英雄，但是要不要用死来解决问题，却是每个人必须深思熟虑的事。因为每个人的情境不同，新约的斯提凡不就视死如归吗？刘导演的提示，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毁灭性的完美期待，如果不照我的方式做，我就要死给你看。例如许多太太发现先生不按己意行，就要死给先生看。很多小孩觉得如果爸妈没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来关心，就要死给爸妈看。对华人来说，没有比死更激烈的方式来表明心志。历史上敢这样做的人绝对获得佩服，因为把命都豁出去了。这样的做法固然令人感到钦佩，但是是否值得大肆宣扬教导后代效法呢？这有待商榷。如果你是但以理，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表明对神的忠心，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但并非神在圣经中教导标榜的方式。但以理选择接受人生中的不好，面对人生里的困境，当天不时，国家被灭，圣殿被毁，地不利，被掳到异邦，人不和，只有三个同伴一起面对来自善使长的压力。但以理并没有在半夜召集其他人一起抗争，绝食抗议，享受集体才有的安全感。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选择不吃王膳的行动，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常误以为基督徒的压力来自非基督徒，其实不然。举例来说，当你进办公室的时候，非基督徒同事不会问你今天有没有读圣经，手机里的通讯群组也不会发出讯息提醒你每日读经，每日亲近神。提醒当然是好事，你都能做到时也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当你跟不上进度，你还能泰然自若地报告小组长说，最近比较忙，请为我祷告，希望可以快点赶上。如果你拥有这样大辣辣的个性，你在教会里想必活得很快乐。然而就怕你回答得扭扭捏捏，还好啦，我应该可以赶上的，表达得不清不楚，无法诚实面对。曾经有一个教会强调要对神医治的能力有信心，生病去看医生是羞辱主的名。后来有同工在会议中提出希望停止这样的说法，因为每当问候教会中生病的弟兄姐妹时，他们总是回答，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用，我会多多祷告，却不欢迎同工前往家中探访。就算接受探访，病人也总是赶紧把家里看病带回来的药藏起来。究竟是生病看医生比较严重，还是隐瞒看医生的事实更让人感到有罪恶感呢？生病事小，但一看医生就得说谎，可就事大。基督徒常以为在一个很迷信的公司里上班比较不容易做见证。如果请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工作环境祷告， 通常会祷告，愿神带领我们去比较圣洁、干净、更有神同在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什么是神同在的地方呢？或许可以参考约瑟，《创世纪》中很清楚说到神与约瑟同在，但约瑟还是受到冤枉被囚禁。如果我们一直以外在的环境顺遂与否来判断神是否同在，那么约瑟的故事一定让我们感到很错乱。神同在的意思不是有基督徒的老板或同事，而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你依然能够自在地活着。但以理的坚持换得甜美的果实，十天过后的体检，站在镜头前的四个人容光焕发，与其说是食物疗法，不如说是心智坚定的结果。当一个年轻人有方向，他的身心状况都会极其良好，但这时候才是考验的开始。要继续吗？当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必要再把场面弄得难看吗？但伊里与他的朋友却毫不迟疑，决定将这个行动延长至整个课程结束。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训练。就这样，这3年来，这四个人手速安长。显然，他们真心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以为苦，所以才能持续。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宗教理由过这种生活，他们乃是无法忘记自己国家背负的天国使命。这才是今日基督徒该思考的事。我们不是为了当一个好基督徒而努力，乃是认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这是非常不同的。正因但以理关心的不是个人荣辱，所以后来神也把整个世界的蓝图向但以理显明，成为研究末日的宝贵资料。但以理见证神的方式，并非使用宗教仪式和其他人拼命，而是守住自己身份应有的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荣耀神。成为周遭人的祝福。考试的日期到了，3年以后，但以理等人的坚持要取得验收。在但以理书1:20，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10倍也，这是何等大的荣耀！照理来说，当我们看见但以理与同伴的智慧胜过通国的术士，已经荣耀神了，接下来就应该期待王什么时候要受洗要决志。然而圣经没有按照这样的剧本走，王最终并没有改变信仰，而是广纳百川，要求但以理与国中算命的共事。这是常见的职场规则，即使证明自己优秀，还是被摆在一边纳凉，甚至到了最后还是狗腿组，就是阿谀谄媚的，与干杯组，就是荒宴醉酒的，他们才出人头地呢。这算不算大挫败？既已证明神的大能，居然还要跟算命的、占卜的、看水晶球的异教徒共事。然而但以理并没有拒绝与异教徒共事，也没有想要打败他们，因为神不需要被证明，也不需要被保护。不管神把但以理放在什么环境，但以理都专注对着神。接下来剧情有了激烈的转折，跋扈的尼布甲尼撒王蛮横不讲理，只因为没人可以告诉他昨夜做了什么梦。这真是经典的野蛮主管呢，忘记自己做的梦，居然因此怪罪底下养的都是饭桶。 他只依稀记得那是个诡异离奇的梦。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到，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但是梦境内容却忘得一干二净。杀无赦的圣旨立即传遍全国，这种主管果真有着神奇的效率啊！原因是没有人说得出来皇上昨夜做的梦，绝对是可歌可泣，让人怀疑他有没有精神疾病啊！这种剧情谁都编不出来，偏偏是史实。由于太精彩，实在有必要远景重现一番。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说，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王讲话也蛮好笑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七到八节当中说到，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很合理呀。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其中说到，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倒是真的吗？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好啦，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但以理接到的通知不是帮王解决问题，而是准备受死。哈，真是超级写实啊！管你多优秀，你未必是主管身边的红人或是主流。主管开会不找你，不重用就算了，等到裁员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把你砍掉了。怀才不遇，根本就是历史与职场的常态呀。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封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我们今天从《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任务三：职场遇猛狮，但以理的职场大火坑。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把任务三看完，不要错过了。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师父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时来时候，我要背信弃义，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